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继红二代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网上公开发表这个文章，痛斥习近平并遭到查处以来，社会上流传着这个署名邓普方、习远平、习明泽等多封公开信，其署名真伪难辨，但其内容均指向习近平的是非功过，或以这个邓家人的口吻呢来痛斥其倒行逆施、断送改革开放大业，或以习家人的立场啊为其内政外交这个困局呢来做辩解，转达呢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种苦衷。因疫情而延期的这个两会在即，中共呢面临着比去年贸易战更为险峻的内政外交困局。那么习近平他将如何应对，将如何向党内外各界交代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给大家解读。张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继任志强在网上发表公开文章遭到查处以后的这个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呢，我们看到网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的这个公开信，这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一个背景考虑在内，那就是两会呢，中国的两会即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召开，这样一个背景考虑在内的话呢，那就也有些就是不足为奇了。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如何看这个中共啊两会召开前夕这个体制内外的这种舆情以及这些公开信的真伪，您怎么看？
我们记得啊，就是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就是在2016年的3月，也是两会期间，这个网络上出现了一封中诚党员促这个现任领导人辞职的公开信，然后这个信就遭到了查处，然后这个网站还是体制内这个宣传部门的网站就被封掉了，人也抓了。这一次呢，我觉得和那一次有相似之处，就有很多的观点，有很多的做法都是重复的。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体制内的不同意见或者叫反对势力正在集结。那当然，这个我们还可以回顾，就是像2018年10月，邓普方在残联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也是对现行的执政路线的质疑。那所以我觉得其后啊，在今年就是2月下旬任志强那个公开这个文章出现以后，然后就连续的发生这一类的建议书或者公开信。那比如说陈平那个是转的那个，就是建议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3月21号的。然后4月，这个署名4月9号啊，习明泽，这个是在新高地发的。然后4月14号还有一个国文社还发了一个薄熙来的公开信。然后4月30号，这个同时出现了邓普方和习远平的这个公开信。那现在看呢，这个肯定是体制内这个不同的势力在进行交锋。当然这个真伪呢，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委托的，就是像除了任志强这个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是不是他本人写的也有疑问，后来把任志强抓了，这大家才醒悟到原来这封信是真的。但此后像陈平这个呢，他没有说明出处，只是说在他的这个微信群里出现的，他给转了。然后其他几个就不是很，这个来源就不是很靠谱了。你比如说习远平的那封信，这个转自一位叫老登的，就是旅居在澳洲的一位作家。那么我们知道老登呢，在光贵时期就帮光贵 这个他自己也承认，那个时候为了挺郭，他造过一个谣，就是说郭文贵参与了六四事件，支持民运，后来他自己也道歉了。所以呢，他的这个故事啊，他最近也不断的发表，比如关于任志强的信息啊，关于这个习远平这封信呢，但是我们也只能，由于有此前的教训，我们也只能当小说看，就是现在就是如此。
那么，确实许多观察人士跟张先生您的看法呢是一致的，就是说除了任志强的那个文章的公开署名之外呢，其他公开信的这个署名可能呢都不是真的，但是信中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以及呢这个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倾向，却真实反映了中共体制内外现在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利益和社会思潮。那么我就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署名邓家人和署名习家人这个背后的这个势力以及他们各自的这个观点？
这个也就是有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他们都是红二代或者是红后代，所以这个应该说呢，主要是这批人现在感到了不安，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体制内部的人他们对于这个体制所面临的这种风险他们是很敏感的。那红后代主要是担心沉船，就是说这个毛这一他们的父辈跟着毛打下来的这个江山这个基业会不会毁在现任领导人的手里，这个是他们最担心的。那当然这个我们看所谓这个习民泽那封信，他实际上还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家族被清算。那么当然我觉得习远平这封信啊，其实我们即便认为他是假的，但是他可能代表的这种心情可能是真的，就是说他们要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习家是这个伟大的改革先驱，这个习仲勋老先生的后代，我们不会辜负他的，我们有的事情要慢慢做。因为我在此前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有红二代跟我讲，就是说这先任领导人上来的时候他就表示他10年的任期不够，他希望做20年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所以这个习远平这封信呢，其实是表达了这么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你别以为我们是左，我们得一左一右来回的这个摆，我们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要改革的，这个算是一种解读。那当然这个邓普方这个呢，你看邓普方在残联这个2年前的残联的那个讲话，其实就已经是重新抬起了邓小平路线的这个旗子来，对现有的这个路线提出了质疑。所以现在我觉得这封所谓邓普方的公开信实际上也是就是希望回到改革开放这个邓路线上来去，不要再继续这么走下去了。谢谢。
那么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要点呢，就是无论对习近平进行谴责，像署名邓普方的那封信，还是呢为习近平进行辩护，像署名这个习远平的那封信，这些公开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呢，即习近平的执政，尤其是2018年以后，所谓新时代，所谓习近平新时代这个2年的执政呢是失败的，造成的这个严重现状和危机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就连习近平恐怕他本人呢都不否认中共目前面临严重的内政外交的这个困境这个严重性，那么请您来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共面临哪些威胁，哪些威胁？
这个我觉得当然这个是集中的体现了红二代啊红后代对现任领导人的失望。那么这个这种情况实际上 不仅仅是这两年的问题了，可能更早一些，我们追溯这个敦促他辞职的，就是2016年，两会期间敦促他辞职的这个公开信，其实就已经把问题都点出来了。一个是就是说他抓权，然后呢说他抛弃了党的优良传统，这个要搞核心，权力过分集中，这个然后呢外交上他认为他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方针，然后处理港澳台问题也没有这个遵从一国两制，然后特别是香港问题也提到了这个铜锣湾事件，认为对一国两制造成了直接的伤害，然后再有当然就是经济上的持续的下滑导致的，比如说这个民企倒闭啊，这个股市楼市的震荡啊，然后一带一路的这个实际上这种撒币啊，消耗外汇，这些问题导致人民币贬值，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啊。当然还有像文化上的这个所谓媒体性党这种一言党的做法，一言堂的做法，不许妄议中央，我觉得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的就是实际上现在是内外交困，国际关系上现在跟西方国家全都闹拧了，那么未来是不是会脱钩，如果脱钩的话，中国在科技发展和创新上就会与这个现代主流文明脱钩，那也得不到这个现代最先进的科技的支撑，就没法走下去所以这次这个发射火箭失败大家在分析的时候都感觉到是不是芯片断供了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失业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直接导致中共的这个执政危机，甚至是这个大规模的从政治上经济上都崩盘，这种风险是非常之大。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就不复存在这个供应链就会重组，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风险是最大的。当然这个也导致就是有可能出现对现任领导人的清算，这是最可怕的作为他来讲
中国目前国内外处境都是美国见不得中国的崛起，都是特朗普发难引起的，这是这个中共官媒呢这个有意引导，而许多中国人也乐意这个愿意相信的这样一种观点。但是国际政学两界呢，我们看到呢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乐见这个邓江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期待呢中共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但是呢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的种种做法呢先是让美国感到失望，现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也看清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再不能出现一个前苏联。那么问题的根子是在习近平，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网上不是正在流传一篇文章叫不能吃改革开放的饭砸改革开放的锅这句话我看在那个这个伪造的这个习民泽的信件里也提到了这句话。那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说虽然是继承了改革开放的经济遗产，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砸改革开放的锅。那这个困局实际上是自己造成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而且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说你即便现在继续在一带一路大撒币，也不再可能拼凑出一个以中共为首的一个冷战集团，这个你想走前苏联这条路恐怕也走不通，所以呢最后可能就是变成孤家寡人这个不但国际上被抛弃，在这个体制内外大家现在国内国外你刚才讲到都希望中国回到邓小平路线，但是也很有可能就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后果谁来承担，我觉得体制内外可能都要问责， 不但现在是国际上要对疫情问责，可能体制内外对于今天啊这个中国的困境也会要问责。那这个问责我觉得也是担当，这个恐怕是担当不起的，所以这个后果非常之严重。那么他本人如何应对，我们就要看这次的两会他如何应对。因为既然开两会，我们看两会前他也撤换了很多的这个省部级的干部，甚至湖北地方也撤换了很多干部，那么他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就是继续稳住自己的基本盘。但是能不能做到，两会期间会不会有人打横炮，我觉得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可能是不会开两会的。但是即便有了充足的准备，两会中间会不会出状况，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
好，再见。再见。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